信瑞电台记录知识的现场状态。
两十块，刚刚结束20块。
可能是一种摆摊的状态，或者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把摆摊给浪漫化的一种原因，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起码曾经想过说啊，我可以切换一种节奏，我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时间，我可以去编排，不会有人去 push 我，我也可以从事一些自己可以觉得产生别样意义的事情。在于使用一些网购平台买回来的食物都像拆盲盒一样，其实让我非常的感到失望。但是在菜市场经过自己亲手挑选的，我看着我经历过闻着它的味道，然后我把自己沉浸在整个过程当中，选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逛这种网红的市集，还不如真的回归农村去，在城乡结合部逛逛那种大集，就是比较原真性的。它不是那种靠网红，然后靠那种营销打造起来的市集，然后那里边才能找到一些真正有趣、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来这个吧，
这个
就是太大，你那玩意装不下。
不是那脚就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信瑞播客，我是主播周发发。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中山大学的钟树儒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摆摊和赶集。我们先请钟树儒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树儒。
之所以想请钟老师来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其实从今年开始，我观察到了两种非常明显的趋势。一个是年轻人现在突然对于逛这种市集的热情非常的高涨，好像据我观察是从今年年初开始的，不管是前些日子有一些这种去城市的郊区去赶大集的这种热潮，还是现在春天到了，有很多这种城市的商圈会举办，就是专门办给年轻人的这些市集，门票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基本上一放出来就售罄了。那另外一个趋势呢，是现在好像打工人都一言不合就想去摆摊儿。网络上有很多这种梗啊，就是说辛勤工作底薪5000，随手摆摊日入10000。像这种对于摆摊儿的向往，其实背后也有一些不同的心态。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不喜欢自己目前的工作，但他仅仅是把摆摊作为一种调侃，也就是说他并不会真正的去摆摊。然后另外呢，有的人会觉得摆摊真的是很好的一种，不管是兼职的选择呀，还是一种致富的一个商机。那这些心态其实都跟现在目前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也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在我们后面的节目中也会详细展开。邀请到钟老师来聊这个话题，是因为钟老师不仅去过全国各地的菜市场和这种市集，而且最厉害的是呢，钟老师自己也曾经摆过摊儿。首先能不能请钟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是在什么契机下有这个摆摊的这个机会，然后持续了多长时间？
这个确实是个很有趣的现象。我摆摊儿，首先摆摊儿有两种我们聊的刚才您提的那些都是一些室外的，就是比如说像露天的市集啊，还有一些路边摊儿啊，包括一些在城市里面公共空间空旷场地的，这是室外的。我摆摊的经历呢，是在菜市场里面发生，是属于室内的，它就是固定地点经营的，就是两种还可能会有点区别。然后我当时摆摊是因为我要进行一个菜市场的研究，但是摊贩呢是他们的信任是很难取得的。我一进菜场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我来干嘛的，然后也不知道研究是怎么回事，都以为我是来搞批发要来抢生意的，所以我就很难进入。就是为了跟摊贩之间建立一个基本的信任，我就通过一些在当地的社会关系， 然后找到了一个可以接纳我的那个鱼摊儿，那个摊儿是卖那个马鲛鱼的，然后我在那里工作了大概3个月左右吧，期间还会去串着去菜摊儿啊猪肉摊儿啊这种，所以在菜市场里面摆摊儿的经历，这是我
您说您曾经在菜市场里就是看过一个鱼摊儿，我很好奇一个典型的这个摆摊人，比如说就是卖鱼的这个摆摊人的一天大概是怎样的一个经历呢？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拍一个这个我当鱼贩的一天的一个 vlog， 您都会选取哪些素材，然后哪些片段去放进去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摆摊儿只是一个在台前的这么一个现状，其实还有很多幕后的工作。就是菜市场是早起的一个行业，就基本上因为6点多就开始人流如织了，就顾客就会去买菜了，但是准备工作是早在这之前的，前面的部分才是最辛苦的。鱼贩的话他们凌晨1、2点、2、3点就要到码头里面去挑选当天新鲜的鱼货，这部分我也参与过，就是很辛苦，要跟着他们去进货，然后你就要把各种鱼或者当天新鲜的海鲜给整理再运用到菜市场上面来。一般呢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因为已经进货了，就基本上你从凌晨1、2点你到把鱼运到市场的时候已经是6、7点，人已经非常累了。这个时候呢一般都是有两个人，比如说像两夫妻，丈夫负责去进鱼的话，把鱼运到市场之后就把生意交给妻子，然后妻子来照顾，就是招来顾客什么的，然后中午再换一下班，然后下午再换一下班，就这样子，就是轮着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就是基本上这么一天下来，要到市场整整收摊的话，晚上7、8点吧，就是整个人已经非常累了。
您在摆摊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件或者经历？比如说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啊，还有一些特别辛苦的事情。
对，辛苦的事情就我刚才说的那种，其实摆摊的过程因为它的时间对我来说时间流逝是比较慢的，因为这个是不是我适应的生活节奏嘛，因为你摆摊首先你就要穿防水的那个就是衣服，就是要挂在胸前这样子，然后我还要帮忙招来顾客，还要帮忙在鱼摊上面，就是他那些有些顾客要抹盐加冰，就这种操作都是我来进行的。然后切鱼呢也试过，但因为切的不好老板就不让我切了后面。因为要切的非常精准，人家说要一斤，就一下一刀下去就要一斤左右，就如果你切的不整齐或者怎么样是不大行的，我可能这方面技术还不过关吧，所以后边他们就不让我切了，尝试了1、2次之后就基本上做打下手的这个工作，就站着本身，就是因为平时都是坐着工作嘛，那你站着工作本身连续工作5、6个小时，你这个人就已经非常劳累，晚上回去的话那个衣服的味道，就是那个鱼腥味是渗透到衣服里边的，几天就基本上是很难洗去的，就是后面那衣服只能通通都不要了，如果你自己受不了那个味儿的话，这个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当然也有一些开心的事情，我记得我在市场里面最开心的就是快下班的时候，旁边摊位有一对老夫妻，他们看我在市场里边挺辛苦的也挺努力的，但是呢也不收钱，虽然他们不大理解但是非常照顾我，就是他们自己会把一些价钱不高但特别新鲜的海鱼，比如像那个比目鱼啊，像那些小杂鱼啊，他们就会偷偷留下来一些，然后就会招呼我过去说，小妹这是我们给你留的，你拿回去做个汤喝，只是这样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温暖，而且那鱼真的特别新鲜，特别好吃。
其实我自己是很少去这种菜市场买东西的，因为我有一种恐惧，就我老怕被人骗。然后因为比如说像我这种没有什么经验的人，如果我去这种超市或者是线上的这种购物，就是我用一个可能相对较高的价格，但是是一个标准化的价格，然后我可以换取一个比较平均化的品质。但是像这种市集的话，就是我可能就会担心，哎呀我是不是买贵了呀，是不是买到的东西不好呀之类的。对于摆摊的人来说，他也需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和顾客建立起这种信任的关系。那不知道作为摊主，在不管是招来顾客呀还是去建立起这种短暂的信任关系的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技巧或者是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是有的。天然其实提到一个挺关键的东西，其实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喜欢逛市场，或者说就连逛这种 逛这种市集，就因为是逛热闹嘛，而且可能他市集的钱不是很多，就是买一个自己高兴的小玩意儿是可以的，然后就属于那种暂时性的消费。但是买食物这种就比较日常，确实呢，你到菜场里边是会有一种恐惧的，因为跟摊主之间是没有信任，而且因为对食物的品质不熟悉，自己又不会把握，所以一般都会感觉到手足无措。但是对于从摊主视角来讲的话，基本上卖菜呢，一个像是要看你自己货好不好，其实上这就是一个关于人的生意。对于一个摊主来说，想要长期赚钱的话，他不会说想要做一次性的生意，就是说故意骗或者怎么样，会故意要高价。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作为一个顾客，我去菜市场买菜，如果我觉得这次买贵了或买回去品质不好了，我就不会要了，是吗？所以我观察到在菜市场里面生意比较好的摊主，他就是那种比较实在的摊主，他会牺牲短期的利益，他在一次的交易当中他不会把利益最大化，他要做那种长期的信任关系。也就是说，我可能这次要价不高，但是希望你回来再买，就是你买了之后觉得我的东西好，然后回来找我，形成这种比较有粘性的这种顾客关系。所以在菜市场里边基本上是一个小的熟人社会，你去多几次，一次开始比较紧张，去多几次也跟一些固定的摊主有这种比较形成一种比较好的熟客关系的话，就经常去，然后双方的信任关系就会逐渐的建立起来，大概是这样。就我比如说在海南的话，我知道好多顾客可超过一半吧，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自己的猪肉供应商，因为猪肉的话它这种商品它比较容易出问题，他们基本上都是十几年找同一个人买猪肉，那这种关系的话它的信任程度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是不是跟其他品类可以比的，就是非常深厚的很粘性的这么一种关系。当然一些很大众的一些品类或者说蔬菜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可能这种信任关系它建立起来就相对来说少一些，这肉类海鲜呢它这种信任关系是比较多的。
嗯，好的，感谢钟老师的分享。那其实现在很多打工人他想去摆摊的一个很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摆摊比较自由，就是你是一个摊主，然后你不需要被各种这种像公司里的科层制的这些规范所束缚，可以随时出摊，然后你也许可以佛系的看摊，然后听起来就是一个很自由很自主的一种经营的方式，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摆摊会吸引很多90后00后的一个原因。但是可能就像很多事情一样，这种自由的代价也许就是你在自由的同时你也要应对很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最近有很火的一个 B 站的视频，就是也是一个 UP 主说他买了一套这个烤肠的这个器具，然后他就去摆摊卖这个淀粉肠，然后他可能短短的一个视频里他就被城管赶了3-4次，我觉得这个比较真实。可能在您说的这种室内的这种菜市场这种规范经营的场所可能不太会受到这个城管的影响啊，但是比如像我们前些日子很火的那个最火的鱼贩高启强，他也是经常会被一些其他人去骚扰，以至于他不得不去寻找一个很强大的庇护人来帮他规避然后管理这些过程中会遇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那就您观察，他们在摆摊的过程中主要会遇到哪些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这些摊主他是如何去管理这些不确定性的呢？
不确定性摆摊的，你当然你提到那个室外摆摊这个不确定性就是城市管理的问题嘛，这个是个永恒的话题。虽然现在每个城市它那个政策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上海，它今年就是已经明确规定了有一些区域它是分区域分时段它是可以允许这种摆摊的，已经开始规范经营了。但是曾经我们有说有一种叫做城市复仇主义，城市复仇主义就是指的是城市管理者他会不断的要求城市空间的这种整齐规范划一，掌控这种城市空间的控制权和所有权。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涉及到一个空间的争夺的问题，这是很显而易见的。这是作为流动摊贩，我们说这是比较流动性的这种摊贩是要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的问题。室内摆摊这种不确定性其实就是个收益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但是这个收益的问题就比较复杂，就是刚才说的要怎么样做好一门生意，就是跟你摊位的位置你的选品以及经营策略都非常相关。
我刚才一直提到，就是说可能这些我们这些没摆过摊然后每天在公司坐班的人现在对摆摊有一种浪漫化的认识，但这种认识也好像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对于这种小摊贩的形象和他们经历的生活的描述都是像比如说很多文学作品里像什么卖油翁卖炭翁，然后包括有一篇很有名的北大的才女写的文章什么卖米，都是讲他要么是被上层的人盘剥，然后被这种收购商欺压，然后他们每天的日常的这个工作也非常的辛苦。包括到90年代，好像对于这种个体户小摊贩的这个印象，社会对他们的印象也普遍不是很好。我记得有一个情景喜剧叫《我爱我家》，然后里面就是他们家的老二就是一个常年没有工作，穿着这种上面写着小本生意的 T 恤，然后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种每天不务正业，然后没什么正经工作，然后才去下海做一些生意的人。但是现在在互联网的这个语境下，摆摊渐渐的被浪漫化，而且被打造成一个可能是甚至还高收入然后又自由然后可能是被很多人艳羡的这种对象。那我们对于这种摆摊的理想化和浪漫化，其实反映了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普遍的一种生存状态和一种心态。那您觉得这种变化背后有没有一些隐含着的社会变迁的这样一个线索？
谢谢田瑞这个问题，其实非常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摆摊是不是自由，这个是我们值得讨论的。因为确实我到菜市场的时候做研究，包括我也研究过路边的摊贩，也陪着他们被城管赶过，曾经这些都是曾经经历的。他们最给我经常的一个答案说，我说为什么要选择这份职业，超过一半的人或者说大部分人给我的第一个答案就是说这份工作很自由。那这个自由怎么定义呢？在我看来其实是不大成立的。如果在你旁观再观察一下他们的工作，或者说你亲身参与到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你人必须要杵在这儿呢，基本上没有节假日，就是过年的话有的就休个一两天。那这种工作能够自由吗？他劳动强度一点都不低。就是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到后来他们觉得自由的是一种对生活节奏的一种掌控感。就他，我这么跟他们说的时候，我说看你们平时也很累，你也不会走啊。对啊，他说但是我想关的时候就关，我有事回老家我就回老家了。就是这种可以让自己掌控的感觉，如果是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的话就会失去这种掌控感。有时候就是为了劳动啊，阿伦特说的劳动就是你是为了糊口的，就必须为了生存下去，你就不断的进行劳动。有一个现在也有一个狗屁工作的说法是吧，就是可能进行的很多都是所谓的毫无意义的工作，就在不断的重复单调当中度过，你就没有那种目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去做。然后至少摆摊的时候，他一瞬间你可以感觉到自己是掌握了自己的身体，掌握了这种工作节奏的，你可以随时的终止它，没有一个人 push 你说一定要去继续进行。昨天我也偶然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适合描述这种状态。这也是阿伦特说的一句话，他说人类不可能获得自由，除非他知道自己是受制于必然性的，因为把自己从必然性解放出来的努力虽然是不可能完全成功的，但是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赢得了自由。这就可能是一种摆摊的状态，或者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把摆摊给浪漫化的一种原因，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起码曾经想过说啊，我可以切换一种节奏，我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时间，我可以去编排，不会有人去 push 我，我也可以从事一些自己可以觉得产生别样意义的事情。这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年轻人摆的真的是摊吗？或者说他们想象的摆摊就真的只是赚钱吗？最近有个现象叫那个车尾箱集市嘛，就是是前两年开始流行的，就很多人把自己的车的后备箱给用一些彩灯啊装饰起来，然后去一个聚集的地方，然后每个人都是非常酷炫的车尾箱，然后里面卖一些小饰品啊，卖饮料，卖各种的。但是很多人不是为了赚钱，他们是为了打发时间，他们有自己的工作，然后晚上的话再把车开出去做这些所谓的小本生意，其实是为了社交， 为了创造另外一个社交的让自己放松的场景，用这种方式去平衡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个也可以另外一个程度上去佐证为什么年轻人会觉得摆摊是值得尝试一件事情，因为他不花什么成本，但是他又可以给自己创造另外一种生活上的可能性。
这种由小摊贩组成的市集可能被很多人看成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低效率的一种商业形式，包括像之前在很多发达国家出现的这种超市革命，也就是说出现的这种大型的规范化的连锁化的这个超市，可能让当地的一些菜市场和小商贩就消失的很严重。但是好像在中国，我们连锁的超市的出现也对这些市场或者小商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并没有让他们完全消失。所以在您看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是有什么独特的地方，然后让这些菜市场和小商贩还能够保有一定程度的活力吗？
这个问题其实我的整个研究就是说，其实超市这种它代表了一种形式嘛，但是它这种形式呢，它只能占据整一个食物零售的一部分，但是它不能完全取代这种小商小贩或者说菜市场的这么一种存在。这个取决于整一个它食物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因为其实超市他们要做大，他们现在是在零售端的这么一个位置，他们要向上把他们的控制权给溯源到生产端，给溯源到流通端。比如说像美国，它 70%-80% 的食品零售都由超市来完成，超市在整一个零售链条当中它话语权非常大，包括比如说像沃尔玛，他因为订单量足够大，他门店足够多，然后他就可以规定诶谁来直接给他生产，他直接把订单给下到农场里边，让农场来生产他规定要的产品，甚至他自己就很多生产基地，然后把这个农业的产能给最大化，把这个效率给最大化，然后把这个食物的单价给降低。这种情况下呢，他才能够造成这种垄断的局面。但是在中国，它的那个生产端是很零散的，就我们都是小农居多，我们有超过2亿的小农户。所谓的小农户，就他们所拥有的地是不够100亩的，比较小的这么一个产量，所以他们的产品是不标准化，也是不稳定的。那这些产品的话是不能进入到超市这种渠道的，那怎么去整合？就是摊贩，就是这种包括路边的这种流动摊贩啊，包括菜市场。就是消费他们这些产品的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渠道。所以就是我们在中国说，即使电商或者说超市它发展的很快，也没有办法完全取代，这个是由我们生产端比较零碎化碎片化的这么一个现状所决定的。但是这个也造成了另外一个菜市场的特点啊。你比如说像云南的菜市场为什么那么发达，包括广东那边菜市场为什么那么发达，就是因为它有这些郊区村庄里面有这些小农，它生产的产品都非常的有地域性有地方性，然后都是一些很时令的味道，这些产品它不会大范围的流通，但是它在本地的市场就非常有号召力，所以这个就是菜市场的另外一个特色啊，因为它能够供给这种季节性的地方性的食品，就给了它很大的一个活力。这在其他的一些零售渠道提供那些标准化的商品，那些是看不到的。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像广东云南的菜市场文化比较发达，包括我也观察到，我前些日子去海南海口，然后我也发现他们的这种街边的小商铺的这个生意其实是比北京要好很多的。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路过一个随便一条街道的，哪怕是卖拖鞋卖玩具的这些小摊贩的这个店，然后都发现他们是有那个顾客来购买的，这好像在北京就是很难想象，就感觉北京是一个已经被这种线上的这种购物模式所支配的一个城市了，你很难想象说你买个拖鞋你要下楼自己去买，或者是你走两步路你就能遇到一个那个卖作业本卖玩具的这样一个商店。那就您观察这种不同城市的这种地摊的氛围是不是有所不同呢？那这个影响这不同城市的这种地摊经济和地摊氛围的因素可能有哪些？
这个主要是一个城市管理它的策略的区别啊。像在北京是个很特殊的城市，就是它有一些政策方面或者政府管理思路的原因，就它的那个 对空间的整个管理跟利用是有自己的要求的，所以他留给这种小商贩他的空间就不多了。而且确实因为北京它的整个电商经济有很多科技企业啊什么之类的，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发达，但是在一些比如说像上海，就是这个跟经济发展水平它没有必然的关系。你比如说像在上海，你可以发现它的那个地摊经济也是挺发达的，甚至它的市政府会有一些鼓励的措施就是鼓励发展这种地摊经济，包括在广州也是很发达的。就是主要还是我在我看来是一个那个城市管理思路的这么一个原因。但是不能说一个城市它发展的越好就要这个城市发展的经济水平越高，人民生活的越幸福，它就越不需要这种地摊经济。反倒是他们可以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这么一种关系。因为这种小修小补啊小商贩啊，它是另外一个公共空间，它是能够给人幸福感的，它是能够创造很多体验感的。虽然诶你很难想象说买个拖鞋都要下楼，在网上买拖鞋非常方便，但是如果某一天你下楼你看到有个小店里面它提供一下子呈现给你眼前是几百种几百双不同的拖鞋，让你选到一下子就能看得到摸得着，然后你还能跟店主聊聊天来买这个过程的时候产生的那种感觉是线上不可能达到的。像这种在食品上面就更加明显，我经常在使用一些网购平台买回来的食物都像拆盲盒一样，其实让我非常的感到失望。但是在菜市场经过自己亲手挑选的，我看着我经历过闻着它的味道，然后我把自己沉浸在整个过程当中选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新的那个政策，就是说要小修小补回归社区。前几天我还跟我老爸聊，他说在90年代的时候遍地都是那种擦皮鞋的摊儿，然后还有补衣服的修手表的摊儿，现在都找不到了，很难找。就这些人其实他都在整一个过程当中都慢慢的被淘汰了，因为之前他们都是聚集在菜市场周边的，但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也有的是做流动商贩就在街上的，然后就被城管渐渐的清退的赶走了。也随着这个消费社会的发展，就是现在大家直接就换新了，就是用旧了就换新的。其实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就是要不断刺激消费嘛，尽快在最少的时间内消费更最多的东西，所以这种小费小修小补就没有生存的空间。那突然出来这个政策呢，其实挺引人深思的。就是现在是不是一方面也号召这种比较节俭的，另外一方面确实小修小补它还是有这个生存空间的，就是还是有这个社会需求的，大家只是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些东西。所以一定程度上这个一个城市它是否有足够的活力，就是要对这些东西是否足够的包容，就是对流动摊贩这些小修小补这些人们真正需要的这种小生计这种公共空间是要有一定的包容性，才能让这个社会更好。
嗯，其实您提到这个小修小补，然后我也想到比如像还是以我比较熟悉的北京来举例子的话，在北京其实这种真正所谓的有机生长出来的这些市场其实也是在消亡的，不管是因为城市管理的原因还是因为可能很多人就转行了，他就不做这个小生意了。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更多的出现的是一些就是专门为年轻人打造的这种市场集市，包括很多网红的一些玩法，菜市场里面去弄一些打卡点呀，然后去在小红书上做一些宣传活动啊等等，好像现在的这种集市有一种被网红化和所谓消费升级的这种趋势，您是怎么看这种现象？
首先我不觉得它是这种消费升级啊，因为怎么说呢，它的你看它的商品，它其实它并没有在升级，它还是依附于我们现在的工业经济的。它现在年轻人他自己真正去卖一些自主产品的有多少？就很少嘛，就基本上还是卖一些从淘宝上面拿货的，或者从一些小批发市场拿货的一些商品。就是它这个整个市场，包括我刚才提到车尾箱集市，它都有一个同质化的趋势。可能一个集市有50个摊儿，有20个在卖柠檬茶， 那这种的话，它渐渐的就一开始大家会很新鲜，会想着去那边看看，到后面怎么做差异化发展，就真正做成特色的集市，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可以引流这么一个地方，是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像我们之前的露营，像很多那样一闪而过的这种流行文化一样的东西，它来的有多快它去的就有多快。我也去昆明，去其他地方，去贵州，也有看到他们在城市的很多空间搞这种集市，里面卖的都是各种小吃。但是你发现，我虽然说口号就是一下子就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美食，但是你体验过一次两次之后发现，诶，作为消费者来说，他的体验感，他那个新奇性就不存在了，所以很快的他就又消失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看那为什么年轻人会说喜欢到这些地方去啊？其实就是在现在我们在面对这种很单调很重复的生活的时候，需要找到另外一些没有那么单调的东西，需要找到一些新奇的亮点来吸引自己。就是就对我来说，逛这种市集，逛这种网红的市集，还不如真的回归农村去，在城乡结合部逛那种大集，就是比较原真性的，它不是那种靠网红然后靠那种营销打造起来的市集，然后那里边才能找到一些真正有趣你意想不到的东西，那种的体验感跟那个城市里边这种市集又是不大一样。
感谢钟老师的分享。我觉得很多人都听过有一种说法是说想要去了解一座城市，一个是要去逛它的博物馆，另一个就是要去逛它的菜市场。那有没有一些城市的某些集市是您认为比较有特色的，或者说能给我们带来像您说的这种意想不到的独特体验的，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当成一种城市旅游的体验项目去逛一逛的，您有没有一些推荐呢？
对的对的，现在菜市场越来越成为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包括大家在很多网上的平台，他们也会推荐多去当地的菜市场逛逛这其实很好的一个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这么一个方式啊。我当然有很多新水的推荐了，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好玩的菜市场，特别是去云南比如说像昆明那个钻心菜市场，还有那个水木花野生菌交易市场，以及去版纳那边，就好像打开了一个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叫不上名字的东西，日常当中也不会见到，这些食材仅属于那个地方非常的有特色当然广州也有，香港和澳门也有，我比较熟悉还有长三角的，比如说像上海，我就去过一个叫佳汇的市场，它有一条非常长的这个熟食街，就是里边就可以也是既是逛的也是很好吃的这么一个地方还有苏州的封门横街也非常的热闹，一到那个季节十月份左右，就是吃鸡头米的那个季节，简直就是鸡头米的海洋。那里我其实最近在写一本书叫做中国菜市场，里边也会提到很多全国各地好玩的菜场，就非常推荐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到每个地方的时候多去这些特色的市集以及菜市场逛逛。
早晨的有光冒着青烟，卖油条的人们和我轻声交谈，今天的西红柿
记录知识的现场状态，这里是新锐电台，一档由新锐周报编辑团队策划制作的学者谈话类播客节目。您可以在苹果、小宇宙和荔枝播客 APP 上搜索新锐电台订阅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新锐周报公众号获取最新的节目信息。